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13号，公元2002年5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通过立法规定驻藏汉人学习藏语，流亡藏人为期9天的学顿节圆满闭幕。丁丁在西藏创始人遗孀强烈抗议中国将其书名改为丁丁在中国西藏。中国入世后每年增长400万失业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网络消息，据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报道，西藏自治区人大本周三通过一项法规，规定居住在西藏的汉族人需要学习藏语。报道说，新的法规称，在西藏自治区，藏语和汉语一样，必须受到相同的重视程度，拥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报道引用西藏社会科学院一名语言学家的话说，虽然藏语是世界上保护的最完好的语言之一，但是它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威胁，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这项新的法规有助于保护藏语，但是新的法规没有规定居住在西藏的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的藏语需要达到怎样流利的水平。虽然中国官方声称藏语的历史有1300年，但是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西藏人从公元7世纪就开始使用书面文字，而藏语本身产生的时间甚至更久远。据估计，目前大约有500万人在使用藏语，除了西藏地区的居民外，一些生活在其他地区以及印度的居民也使用藏语。虽然中国通过立法确认藏语在西藏的法律地位，但是境外的一些团体和组织称，汉人肆意破坏西藏的文化遗产，这才是西藏独一无二的文化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重申，澳大利亚政府同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澳的立场。霍华德说，澳大利亚欢迎达赖喇嘛作为精神领袖访问澳大利亚。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流亡藏人为期9天的学顿节于今天圆满闭幕。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德金美德的报道。
为期9天的西藏水马年雪顿节于上周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伦萨拉西藏歌剧院广场上隆重开幕。在开幕仪式上，特别邀请了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17世噶玛巴乌烟赤烈朵基、酒精赤心忍不请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隆为首的其他部分官员参加。在达伦萨拉西藏歌剧院隆重举行的第8届雪顿节经过9天的表演，今天圆满闭幕。在闭幕仪式上，特别邀请了主要嘉宾第17世噶玛巴乌烟赤烈朵基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噶伦突颠隆瑞参加，同时发表重要讲话。在雪顿节期间，由达伦萨拉西藏歌剧院为首的来自各印度西藏难民社区的共8个不同业余藏剧团向广大民众奉献的藏戏，依次由噶伦布藏剧团表演《边牧稳巴》，蒙古的藏剧团表演《顿月顿珠》，尼泊尔藏戏团表演《卓瓦桑木》，乌鲁萨藏剧团表演《朗斯稳巴》，蒙巴藏剧团表演《恰真温达瓦》，白鹿果比藏剧团表演《阿迪夏尊者》， 以及班德拉藏剧团表演《苏给你们》，到第九天，也就是今天，由达仁斯拉西藏歌剧院表演雪顿节的最后一场藏戏《罗萨王子》，结束后举行了雪顿节闭幕仪式。主要嘉宾第十七世噶蒙巴乌坚赤列朵季为闭幕式致辞。从五月十六号截止今天，为期九天的西藏传统佳节雪顿节在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广场上圆满结束了。在九天的表演中，观看藏戏的有来自达仁萨拉上儿童村学生人数较多，但是达仁萨拉僧俗群众比往年大幅度减少，原因是雪顿节的举行正好与西藏佛教节日萨格达瓦重逢。对此，达仁萨拉僧俗群众忙于转钉锅、念经等，所以特地前去观看藏戏者为数很少。
请继续收听新闻。多米社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出版一份报告预测，从远期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每年渴望增加200到30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从近期看，将使城镇失业人员额外增加300到400万人，失业率因此将攀升2个百分点。刚刚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就业形势的影响做出了上述的判断。这份被称为《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的报告指出，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人就业提供的最大机遇是促进中国经济同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从而为就业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推动市场就业机制的建立，加快城市化步伐。同时，入世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加入了国际市场影响的变量，打破产业和行业原有的就业格局，增加失业的风险。特别是入世初期，结构性失业与国企原有的下岗职工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绿皮书认为，应该从长期十年左右或短期近3年到4年两个角度来分析。从长期看，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贸易成长，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升级，对增加就业机会将带来正面的影响，劳动密集产业、第三产业和小区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就业的弹性。但就短期而言，入世对中国传统行业带来了冲击，打破原来就业的格局，导致就业矛盾的尖锐化。按行业分析，其中农业所受冲击最大，就业量大约减少1000万人，即意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中国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农业，中国农业将面对大宗农产品进口冲击，优势农产品出口难度加大，农村吸纳劳动人就业能力减弱等问题。据农业部预测，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每年还要新增农村劳动力800多万人。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丁丁在西藏创始人遗孀强烈抗议中国将其书名改为丁丁在中国西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特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网络消息，著名连环图丁丁历险记在中国发行所引起的政治纠纷获得了解决。有关争议是在丁丁历险记系列中以丁丁在中国西藏为名遗书去年在中国正式发行时所引发的。丁丁的创始人阿尔热的遗孀对书名从原来的丁丁在西藏被改为丁丁在中国西藏感到不满而提出抗议， 最终导致该书被禁止发行。这本书以原来的书名《本周三在北京》被重新推出。这天也是艾尔的95岁冥诞。此书的比利时出版社卡斯特曼表示，此前更换书名的做法是起在中国的合作出版商单方面决定的。卡斯特曼的版权负责人表示，出版商为了更可靠和确实，乐意使用原来的书名。以粗糙的黑白印刷印制的盗版《丁丁连环图》，从1980年开始在中国发行，并成为收藏家珍藏的项目。新的版本更接近原版，使用相同的排版和设计。在1936年出版的《蓝色莲花》一书中，丁丁的确到过中国。在那本书里，丁丁在一名中国年轻人的帮助下，大战日本资助的鸦片走私者。丁丁和他那忠心的狗白雪最先在1929年出现在比利时报章《第20小报》的漫画专栏里。原名拉米的《丁丁历险记》的作者阿尔热，在接下来的20年不断从事这个系列故事的创作。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道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没有在如此集中恒久和回忆的影响下，成长的青年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尽管这一影响，我还是不相信他会因为共产主义而废除我们的宗教。我们在西安会合后，即相伴上北京，受到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别的北京政府官员的接待。一大群人在火车站欢迎我们，多数人看上去像学生或青年团员，他们热烈鼓掌，朝我们大声欢呼。但我有些讽刺，假如他们奉命去表示敌意的话，他们亦会同样情愿地去做。这倒提醒我一则对话，说是在另一个访问西藏的乡村的中国官员时所听闻的。他到达的时候，村民多列队问问，并热烈鼓掌。他很感激，问其中的一个人，他们是否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感到幸福。那西藏人说，是的，非常幸福。那太好了，除了我们不喜欢这项新税务。新税务？是啊，就是这鼓掌的税务。每当中国人来到这里，我们多得出来和鼓掌。记得西藏税收多多少少是以下不月合的劳动支付。这则故事听上去倒也有些真实。在我们到达的当晚，朱德为我和班禅喇嘛举行晚宴，200人的席位摆在那里，一切都是确乎使我吃惊的豪华和慷慨。桌上摆设极其雅致，中国名酒也奉上来了。尽管除了几个俗官外，我们代表团几乎没有去尝试。朱德作欢引言说西藏人民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中国政府将尽力去帮助他们。这一切对我说是新鲜的，我尚把不住如何对待所有的中国官员们。但值得欣慰的是，每个人都十分殷勤和彬彬有礼，而且似乎很有文化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2天后，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那是次可纪念的会见。会见安排在国宾馆，通常中国共产党主席在这里会见特殊的来访者。毛泽东有几个随从，包括现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我带了4-5位官员陪伴。毛泽东打开话题，说他十分高兴与西藏的回归祖国以及我的同意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以上听到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